这里是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9月8号，公元2010年10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华人了解西藏真相极为重要。西藏知名作家扎贾获取保候审。美国乐团反对中共拘押西藏意见人士。挪威教授谴责中共利用他就刘晓波获奖造谣。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4号在加州圣何塞下榻的饭馆中，同160多名华人举行座谈会，强调华人对西藏的真相要有了解是非常重要。下面请听本台对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贡嘎扎西的采访报道。
达赖喇嘛就强调知道真相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达赖喇嘛具体讲了哪些内容，请您就这方面介绍一下。
好，达赖喇嘛在对话当中呢主要强调了几个部分。达赖喇嘛说，在某个地方或者在某个社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真实情况跟现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达赖喇嘛也再一次重申了，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不争取西藏的独立，只要是藏民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的话呢，西藏人愿意跟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部分。另外，达赖喇嘛也强调，因为争取自由、民主、法治的那些奋斗呢，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一个工作。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我们是从时间上来讲，我们是比较老的领亡者啊。那些争取自由、民主的那些异议人士呢，就是一个新的领亡者。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呢，他希望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请你们不要灰心，继续要奋斗。
好的，达赖喇嘛在强调要知道真相的重要性时候，他有没有提出什么，就是说，这方面的具体的措施或者说建议呢？
对，其中部分也提了，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达赖喇嘛觉得，最重要的途径是互相之间不断的去接触对话，这样才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所以达赖喇嘛认为，他不管到什么地方，自从2008年西藏发生3月事件之后，他一直呼吁西藏人，如果在您居住的区域里面如果有汉族同胞的话，必须要成立汉藏协会。所以达赖喇嘛认为，就是今天这样一种场合呢，就是一种了解真相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时机。他强调了这一点。
在场的华人对达赖喇嘛的这些讲话有什么反应呢？
是，那个对话结束之后呢，我也跟几位教授还有跟部分学生呢互相谈了一些问题。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因为这里面多半人员呢，这一生没有见过达赖喇嘛，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在斯坦福大学向数千人发表了公众演说，并同该校部分教授举行了座谈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今年4月24号，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强行拘捕的西藏知名作家扎贾，于昨天下午被允许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西藏知名作家扎贾在西宁被监禁长达半年后获得取保回家。维瑟说，
大家他是于昨天取保候审，这个情况是他的北京著名的维权律师李方平他告诉我的，就是说大家已经于昨天从西宁的这个监狱所获得取保候审，现在已经回家。
至于扎甲的身心状况方面，维塞女士表示，
目前她的身体啊精神状况都比较好，都还可以。
现年47岁的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西藏知名作家扎甲被拘捕后，公安机关把扎甲的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当时扎甲的家人都担心当局将会对扎甲进行秘密审讯。扎甲被捕后，他的妻子经营的书店也遭关闭。西藏作家维塞在其网站上表示，虽然扎甲获取保候审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但从公安局7月中旬告知家属行律师，意味马上要移送检察院，到现在的取保中间肯定经过了重大的决策改变。维塞表示，
至于他获释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肯定是跟国际上的这些人权组织啊，还有很多的境内当地的这种很多知识分子的呼吁啊，以及国际藏人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和重视都是有关系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们现在都还不清楚，但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回到家里，所以感到特别的高兴，为他祝福。
西藏作家扎甲被捕后，引起了全体藏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大赦国际曾展开营救扎甲选手紧急行动，向青海省公安厅厅长、青海省司法厅厅长吴法祥以及西宁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致函，要求中共政府保证不对扎甲采用酷刑虐待，并要求立即无条件给予释放。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中共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和传播谣言等罪名加紧打压西藏异议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流浪狗乐团通过网络对西藏自由斗争表达支持，同时反对中共政府拘押西藏意见人士。流浪狗乐团主唱麦克·麦克根通过网络发布的视频片段中表示，
Tibet has lost its freedom, lost its culture, lost its religion, and been suppressed by China. And we can no longer.
西藏人民从1949年开始失去宗教、文化与基本自由，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艰难度过。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参与并支持藏人的自由斗争，直到西藏重获自由为止。长期支持西藏人权问题的落实责任的非营利组织创办者民森女士在视频中表示，2008年在西藏境内发生抗暴运动后，中共政府加大对西藏的控制力度，因此他特别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释放被判刑的西藏影片摄制人敦都王兴和西藏歌手扎西东之。民森女士还强调，音乐具有强大的特殊力量，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同样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希望各界人士将西藏自由斗争继续下去。另据苹果日报指出，出身滚石唱片的陈升、伍佰、任贤齐、张振修与日前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滚石30演唱会记者会，当时陈升披露他是遭中国政府封杀的黑名单，其原因是7年前他参加西藏自由音乐会演出挺人权遭封杀。陈升表示，
我前一阵子还要跟他刘家昌演唱会的时候，他还抢我的歌，说他要唱诺言，哎，我是大哥，哎，你说怎样就怎样，那我就约他说，那我跟你唱中华民国颂怎么样，又被他拒绝，因为他说我是黑名单。
陈升说，他因2003年在台湾参加一场西藏自由音乐会，触碰中国最敏感的西藏人权问题， 后来不论专辑或演出的批文都没过，但滚石唱片表示陈升的出版品去年在中国已开始接近。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失去理智与神经极度敏感症的中共政府，时常遇到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时，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手段对国内外民众进行大肆歪曲宣传。近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等就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发表题为《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开枪恶批诺奖委员会的报道，但中共所称的挪威人及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却披露中共利用他就刘晓波获奖造谣。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中共声称他严厉批评诺威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并指责这是大错特错，以及诺贝尔委员会这么做居心不良等。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中共在造谣。胡锦涛企图假借挪威人的名义损害诺贝尔和平奖的名声，其卑鄙目的永远不会得逞。科尔斯塔说，我完全赞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博士，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摆脱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科尔斯塔教授嘲讽胡锦涛造谣手段太过卑鄙，他说，看看胡锦涛按在我头上的那些词句吧，都是只有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并且受过中共训练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词句，挪威没一个人能想出那些词句来，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如果胡锦涛愿意，我可以做他的教授，告诉他挪威人是怎样遣词造句的。另外，来自全球各地的上百名华人学者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平实现社会转型，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法治国家，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为首的所有因思想、宗教信仰、言论等原因而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贾东仓王撰稿的《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按照中共经常挂在嘴边的旧西藏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的儿子，怎么能有如此青云直升的官运呢？这说明中共的所谓旧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说法与自相矛盾吗？按照中共的逻辑，当今的众多太子党不就是靠老子打下的红色江山占据党政要职，官商结合，谋选谋私，难道他们不正是当今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吗？其次，僧侣行政官员则来自社会的多个阶层，同样在西藏各寺院的制度中也给人民以平等富裕发展的机会，任何一名孩童都有入寺为僧的权利，在各寺院中拥有最高权力者绝大多数是来自一般平民家庭或安都、康熙等边远地区的僧侣，他们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教两方面的各项工作。对此，如西藏谚语所云，男儿只要具才智，甘担宝座无常主。东周徐宗是西藏独立时期属于最贫穷人家中的一个，他在洪熙公事中的一生中描述中国入侵前社会状况时写道，我是中共所说的农奴家的人，我家当时有六口人，拥有围墙院落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关牲畜的地方，家有四头牛、27只羊、两匹骡子、四亩半农田，这样家人在吃穿上没有丝毫困难。同样，当时在我们地区没有一个乞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